斯能被绑好之后，那些魔鬼静下来了。四个举着火把的女鬼走出来，分别站在桌子的四角。女巫仍然像第一天那样的袒露出白嫩的手臂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杀的是爱德芒，现在杀的是阿斯能罢了。女巫开始抽出刀子来磨，火光照在刀上。孩子看见这刀子好像并不是钢刀，而是用石头磨成的，样子奇丑无比。最后女巫一步步向阿斯能逼近，站在他旁边，露出了迫不及待的神情，脸上肌肉不断抽搐。阿斯能眼望天空，静静的，既不愤怒也不恐惧。在女巫取刀刺下之前，他弯下腰来，声音颤抖的对阿斯能说：
谁胜谁败，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？蠢货，难道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救那个人类叛徒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照我们的协定，让你替他死，带他流血，才不违背那古代奥秘的规定。可是你死了以后，我要杀他，又有谁敢来阻止呢？明白了吧？你已经把纳里亚永远的让给我了，你丢了你自己的老命，却没有赎回他的生命。明白了这些，你就乖乖的死吧。
说完，他举起了刀子，孩子连忙把眼睛蒙起来，不敢看，也不忍。两个女孩蹲伏在丛林里，手掩着脸，动也不敢动。耳朵里突然响起了女巫的叫声：
你们看，这大傻瓜已经躺在这里死了，你们快跟我去肃清残余的分子，不久就可以把那几个人类害虫和叛徒消灭了，快跟我走。
就在这个时刻，孩子有几秒钟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，狂野的呐喊声中，怪叫怪调的声音中，刺耳难听的号角声响起。整群卑鄙龌龊的恶魔掠过山顶，经过他们藏身的地方，往山坡下蜂拥而去了。他们感到鬼魅经过像一阵冷风，他们感到足下的地面震动，头上吹来一阵翅膀碰撞的劲风，还有乌鹰和巨大蝙蝠的黑影。在任何其他时候，他们会害怕发抖，但此时此刻，阿斯能的死带来了悲伤、羞愧、恐怖，充满了他们的心。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要害怕。丛林刚恢复平静，苏珊和露西马上往空旷的山顶上跑去。这时残月斜挂在西天，微微蒙上一层薄雾，狮王的轮廓还隐约可见，静静地躺在石板上。两个人跑过去，跪着吻他冰冷的面孔，摸他那美丽的残余的鬃毛，继而悲从中来，不禁放声痛哭，哭得真是伤心啊。哭得差不多不能再哭了，又停了下来，彼此紧紧地把手握着，像一对失去父母的孤儿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想到悲哀处，泪水又流了下来。就这样哭哭停停，直到后来露西说：
我一看到那个口罩的怪样子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们把它解开好不好？
两姐妹立刻动手去解，可是天色很暗，而且手冻僵了，不灵活。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口罩退下来，再看看他的面孔，两个人又哭了起来，吻他，摸他，还尽力把他身上的、脸上的血和口边的白沫擦掉。这时他们那种悲伤、寂寞、绝望以及恐惧的心情， 真不知道如何形容。
我们也把这些绳子解开好不好？
苏珊一面说一面动手去解，可是 baby 的仇敌故意把绳子拉得那么紧，不管他们怎么用力就是解不开，两个人只好绝望地坐下来。我希望没有人读这本书的时候像苏珊露西那天晚上那样不幸，可是如果你也遭遇到，如果你整晚起身哭到无泪，你会懂得走到尽头那种沉静，你仿佛感到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无论如何，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受。他们一言不语地坐着，呆坐在那里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连身上越来越冷也没有觉察到。到了后来，露西却注意到两件事情，第一是发现东方的天空比先前亮了一些，第二是看到一些小东西在他们脚底下的青草地里挪动。起初他没有心思去注意他们，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关系了。后来他看见那些不知名的小东西居然沿着石柱上爬来，再过一会儿，阿斯嫩的身体周围全是这种小东西在挪动，他凑进去看一看，原来是些灰白色的小动物。
啊，讨厌，这么多怕死人的小老鼠，爬得阿斯嫩满头满身都是，快走快走啦，你们这些小畜生。
等一下。
露西把他叫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小老鼠，又接着说：
你看他们在做什么
啊？好奇怪，他们在一点一点地啃绳子。
我也看见了，我想他们是好老鼠。可怜的小东西，他们不知道阿斯能已经死了，还想做好事把它解开。
这时天色又亮了一些，彼此都可以看到对方苍白的脸色，同时也看清楚那几百只啃绳子的原来是小田鼠，他们忙忙碌碌地工作着，终于把那些绳子全都咬断了。